听众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，今天的新闻题目是
求救信首映揭劳教所酷刑黑幕，电影密码美国公映观众感动。检察院不起诉辽宁铁岭市魏艳华回家。
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
求救信首映揭劳教所酷刑黑幕，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。一部揭露中国劳教所酷刑内幕的纪录片《求救信》2018年4月27日在北美最大的纪录片影展第25届 Hot Docs 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举行全球首映礼。影片结束时，全场观众鼓掌，观众表示深受震撼。电影节于4月26日在多伦多开幕，将在5月6日闭幕。评委在全球3059部影片中选出246部作品参展。电影节期间，求救信在4月27日、29日和5月4日放映三场。影片求救信制作的来由。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，请帮忙转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织。这里处在中共当局迫害之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。2012年10月，一封藏在万圣节装饰品中的求救信辗转到了美国，震惊了国际社会。美国俄勒冈州女士朱莉·凯斯发现了这封信，她将求救信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后，俄勒冈当地报纸做了头版报道。美国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国土安全部门开始启动调查，同时吸引了 CNN、Fox News、纽约时报、环球邮报等国际媒体的关注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。写信的人叫孙毅。2008年，孙毅因为修炼法轮功，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，遭受长期酷刑，被迫奴工劳动。每天被迫做苦力约20小时，制作万圣节饰品。期间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把20多封求救信偷偷塞进了出口的万圣节装饰品中。这些产品后来被出口到美国，碰巧其中一件被朱莉买回家。曾经获得皮博迪奖的导演李云祥，通过努力找到了孙毅，一位曾经因为信仰法轮功被中共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的工程师，并和他一起制作这部纪录片。这部纪录片在中国秘密拍摄而成。求救信的作者孙毅在严密监控下用镜头记录下他的生活，并走访前马三家劳教人员，取得第一手资料。影片还根据孙毅本人手绘的场景，用动画的方式反映了他在马三家劳教所期间的遭遇，用生命拍成的影片。影片求救信导演李云祥说，孙毅并不是专业电影人，如果说别人用技术在拍，他是用生命在拍。在整个拍摄过程中，应该说孙毅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来源，因为经常当我本人感到很无助，或者说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的时候，孙毅总是很乐观，总是很积极地说没有问题，这个事情可以做到，然后他就去做。孙毅的勇气、毅力和乐观的态度让我们坚持下来。我们用这部影片向孙毅致敬。影片中展现孙毅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方式很特别。李云祥说，我们用动画的方式重现了马三家的很多场景，这些动画有些特点，它的设计图、草图都是孙毅本人手工绘制的。这个画中你能感受到他当时那种心态，他并没有表现得很恐怖，反而画得很平和。我们通过草图把它变成动画之后，主要目的是想让重现带有一份真实感。孙毅也采访了与自己相关的人。孙毅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折磨，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变得怨恨，他总是很平静地描述这些故事。在平静的背后，我们感到他是很宽容，他能够去原谅曾经对他进行迫害和折磨的一些人。 而他的这份宽容，这份谅解，其实也恰恰感动了关押他的人。所以在片中，我们也看到有两个迫害过他的人出镜，表示对他的敬佩。孙毅看似很温和平静，但是他背后有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。李云祥说，我想这和他的信仰应该有很大的关系。他在片中也提到，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他可以放弃很多东西。他不仅说到了，而且也做到了。在拍摄过程中，孙毅曾经因为信仰再次被警察逮捕。幸运的是，他设法逃到了印度尼西亚，让李云祥和朱莉有机会和他见面。他很细心，那次在准备见朱莉之前，他说，人家大老远过来看我，我得去买束花。他当时经济状况不好，而且在印度尼西亚，因为申请难民，他没有工作，所以只是靠积蓄来生活。但是他还是去花店，精心挑了一束非常漂亮的花。李云祥说，善念的威力。加拿大国际纪录片影展是北美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，被业内人士视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之一。据主办方统计，每年有超过20万名观众、业界人士参加影展的各项活动。求救信给电影选片部门总监史密斯留下深刻印象，他表示，这部电影让他再次相信人们心中的善念是有威力的。该电影节的加拿大选片人张一迪表示，他看《求救信》时，从头到尾全神贯注，感到非常震撼。他讲述了中国良心犯不为人知的故事，让人难以置信。观众的震撼。影片中的故事让去过或接触过中国的西方人感到震惊，更让观众感动的是，面临死亡威胁的孙毅亲自拍下了这部纪录片，而整个过程都是那么平和与宽容。观众希望纪录片中的人物能安全，也希望中共停止对正信的迫害。建筑承包商德斯梅尼说，这是个很重要的电影，人们应该看。很明显，这样的事情应该受到媒体更多的关注。虽然我和中国做过生意，我从来不知道这种事情幕后黑幕有多深，让人恐惧。他知道中共有问题，但是没想到迫害达到这样的程度，令人震惊。这是一部重要的影片，我在想，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？他说，练法轮功可以带来健康与和平，迫害完全没理由。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制片人孔德尔看到求救信的介绍后，对这部电影产生浓厚兴趣，于是走进影院。观看影片后，孔德尔表示，这部电影震撼至极，扣人心弦。他原本以为求救信会有一个快乐的结局，孙毅与家人团聚，但在现实中，中共改变了这一切。多伦多癌症研究员布莱恩表示，影片让他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中共政权。他觉得他在大陆观光时就像盲人一样，只看到表面的现象。布莱恩称，求救信是一部无与伦比、威力强大、令人难以置信的影片。让他感触最深的是，这封信有如此大的威力，像催化剂一样推动很多事情，结束劳教制度的发展。布莱恩的女友哈杜安在多伦多一家机构当经理，她多年前看到有关求救信的新闻，她说孙毅在求救信里的讲话触动她的心灵。她为人正直，心地善良，从来没有恶意，从来没有负面思维。她说，影片中出现酷刑场景时，孙毅非常坚强，受尽地狱般的折磨后，依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这非常令人敬佩。电影《密码》美国公映，观众感动。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。2018年4月29日， 纽约上周的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举办了电影《密码》的公映式，为附近社区近百名西人观众举行了公映仪式。这也是新世纪影视成立以来的第一场公映式，观众称赞影片真诚感人，触动心灵。电影《密码》基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真实事件改编，讲述的是法轮功修炼者与正义人士共同揭露中共迫害的故事。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影片中的一根主线。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当今中国大陆某城市，某科技公司正在与外商举行一场重要的商业谈判，一份重要文件将决定这次谈判的成败，而这份文件恰好存在公司一位技术员的加密手提电脑中。如何破解电脑密码？文件能否顺利取出？电脑里面到底藏有怎样的惊天秘密？影片取材于一位目击活摘器官现场的中国警官提供的真实事件，故事围绕破解电脑密码展开，多方力量的角逐，展现正邪善恶之间的较量。电影《密码》是2017年成立的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开篇之作。今年的3月20号，该片在2018年加拿大国际电影节中获得最高奖。将觉醒意识从外部向中国传播。纽约州城县项目开发机构总裁兼执行长莫林·哈拉涵说，电影很好看，很专业，制作很棒，电影也很有意义。因为在预算很低的情况下，这部长度近50分钟的电影预算只有2000美元。这证明剧组人员努力制作，全出自于对内心信仰的热忱。他说，这有很大不同，你的动机是心中那份热忱，而不是赚钱。当然两样都需要，但当你的动机是对信仰的热忱时，你做出的东西会有很大提升。电影感动了我，非常触动心灵，很诚恳。我希望的是，所有为这部影片制作付出的辛劳，能让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，让全世界知道。中国是一个共产专制国家，民众很难看到想看到的讯息。另一方面，中国人也很难冲破对共产党的恐惧，即便他们想帮忙，他们也害怕。所以应该让世界其他国家知道这场迫害，将觉醒意识从外部向中国传播。电影感人并深有启发。来自纽约百老汇发型及化妆设计师大卫·劳伦斯说，我发现这部电影非常感人，真的很了不起，主角的故事非常吸引人，因为他必须给整个事件解密。宾州房地产商塔玛拉·永·萨尔兹曼说，主角坚持信任他的同事，并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所做的事不只为了自己的公司，也是为了弄清真相。电影很感人，老实跟你说，我都流泪了。真实事件的展现。电影《密码》女主角慧月说，就是当她知道了有一场迫害，而这场迫害是不被接受的时候，他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？所以有的人说，你表演得很自然，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在表演，而是说当时我把第一时间我的感受呈现给观众。电影《密码》副导演宇飞说，最后出现的秘密录像部分，这份秘密录像的蓝本就是由追查国际发布的一位锦州的武警的证词，根据这位武警的证词，他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目击证人。编者注：追查国际，全名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，于2009年12月12日发布了这一真实的录音证据。新世纪影视基地发言人皮特卫说，法轮功在中国曾有上亿人修炼，故事太多了，取之不尽的素材。我们就想，基于那些素材，很生动的故事，我们也都知道，20年来，太多太多的故事，就以那个为背景，我们想再去开发出更多的作品来。检察院不起诉，辽宁铁岭市魏艳华回家。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，辽宁省铁岭市法轮功学员魏艳华4月3日被绑架，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。4月28日，公安局通知家属接人，魏艳华回家。魏艳华女士4月3日上午10点左右在公交车上给人讲真相，当时被在车上的便衣警察视频录像，同时给公安局用手机微信发信息恶意举报后，警察来到公交车将魏艳华绑架非法扣留。当天下午，十多个警察到魏艳华家非法抄家，把孩子的电脑笔记本劫走，孩子到同中分局去要，他们说等鉴定完再给你。魏艳华被非法关押在铁西拘留所拘留15天，在此期间，魏艳华的女儿多次去同中分局找分管此案的警察朱广宁，说明妈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她没有犯罪，应该放妈妈回家。4月16日早晨，也就是被非法拘留的14天，魏艳华的女儿去拘留所见妈妈，被告知妈妈已被刑拘，转到看守所了。4月19日，律师在看守所约见魏艳华，等了很久，警察才将她搀扶着出来。当时魏艳华行走困难，说话也无力气，孩子听说后四处奔波去救妈妈。国宝说让找分局，分局说让找看守所，到处都是推诿的态度，家里还有80多岁年迈的奶奶需要他照顾。4月23日，铁岭市同中分局警察将构陷魏艳华的案卷移送鄞州区检察院，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。4月28日，公安局通知家属接人，魏艳华回家。
在当前的大陆，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，下面就请听人心见明。
大陆网友反馈明白真相不再迷茫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31日。我利用网络和大陆网友讲真相，网友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后，都发自内心的想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。有个网友听到我告诉他的自焚真相，来索取揭露自焚骗局的视频，看完分析案情的视频后，他还想要其他视频。我又传了活摘器官10年调查录像，他看完后回我，我是团员，我要退团。另外一个网友听到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，问我难道中共真的会这样做吗？我要看看那个视频。还有网友看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电子书后说，看了你们推荐的书，深深地反省了一下，请为我指条明路啊。还有网友说，过去受邪党洗脑，对法轮功不了解，现在总算是看清了，感觉自己之前罪孽深重，我真后悔当初听信谗言。还有网友说，如果法轮功不好，为什么会存在那么长的时间？如果不好，别的国家为什么会有法轮功呢？有个网友说的话更是让我非常的感动，他说，我认识一个练法轮功的一个老年人，我就感觉他人挺正常的，我以前在看守所认识的，他教我打坐，我脚踝痛就是他教我方法的，而且我看他学历还很高，所以我对练法轮功的也没有以前那种看法了。听我讲述的一些真相后，他回复说，想为你们做些事，我昨天一晚上睡得都不安稳，我给我好多朋友说了，他们都觉得很对。一个网友能翻墙看真相，对我说，谢谢，我天天翻墙，天天可以看到，谢谢你，希望你再和别人说，感谢中华民国的同胞，谢谢你们，你们是中华民族的希望，谢谢。还有一个网友之前从自由门看过一些真相，当时他的同事都劝他不要看，他告诉我，当时看了是有点慌，匪共管得严，我同事劝我别看，这回他再次遇到我，很快就愿意三退。没想到9月3日退的，12月3日来找我说，帮我全家都三退吧。前两天发生的事，让我相信神的存在，没有神的庇佑，我已经非死即伤，而我居然毫发无损， 一定是神在帮我，他要我帮他家九个人退了。也有网友说，实话跟你说，小时候叫我入团，我拒绝了，长大了叫我入党，我跟他说，不要侮辱我。还有不少网友三退后，听到法轮功真相，都跟我索要学功的资料，事后对我说，最近练功，感觉心静了不少，很多烦恼的事情都不怎么在意了，这功确实给我感悟不少，谢谢，谢谢您。我也叮咛他，要记得学法放第一位哦。有一位网友当听到我劝其三退时说，为什么？共产党挺好的，我就是共青团的。我跟他说，为啥要退？我跟你说说。他就回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人？我接着说了共产党活摘器官的真相，他说，人体器官？搞笑。我请他先不要抵触，每个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，并提供给他安全的真相网络看看。看过后他告诉我，我看了，我答应你退出少先队，您能帮帮我吗？他退后又问我，可是听说法轮功是违法的。我就继续跟他讲真相，最后他明白了，同意我说的法轮大法好，也接着说，嗯嗯。还有很多感人的网友反馈，没能一一列举，陈述以上网友反馈跟同修共勉。师父说，现在每分每秒都很重要，错过了这段时间呢，就错过了一切。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，现在的时间都是为了给我们抓紧修炼讲真相的，我们一定要更加精进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。请听，大地震中明真相的家人免难。作者，北京大法弟子。我是1994年初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今年78岁。退休前，我是科研工作者，对世间的一切事爱刨根问底，对超科学的东西也很感兴趣。20多年来，通过修炼，我逐渐改掉了过去的一些毛病，心性不断提高。我沐浴在法光之中，受益良多。虽然自己一直努力地在按师父的要求做三件事，但是还有许多不足，今后会更加努力精进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下面我想用实际例子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和神奇。师父要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我就想，谁是我的众生？我现在的家在北京，北京有我的众生。我出生在四川都江堰，那里肯定也有我的众生。我得听师父的话，回老家去看望家人和乡亲们，救度我该救的人。2008年4月初，我购买了去老家的火车票，4月13日回到老家。在给家人讲完真相后，我抓紧时间给亲朋好友几十个人详细地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们天灭中共的天象，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劝大家退出中共及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原因。大家明白后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。我还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他们常念可保平安，灾难来时可防灾免难。4月17日我回到北京，继续做我该做的三件事。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八级特大地震，我老家都江堰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于是地震后我又回了一次老家，除了自己家人，我也见到了听过我讲真相做了三退的那几十个人，知道他们都平安地度过了这次大难。我的姐夫已退休，原来每天都要去他家附近的老年活动站打麻将，地震那天突然有人找他有事，他就没去打麻将。那天去打麻将的所有老人都被震倒的墙压死了。我姐姐的儿子是个电工，那天他在单位楼上值班，突然有人叫他去查电表，他刚下楼走出去，地震就发生了，整座楼坍塌。那天我姐姐姐夫要到外面去买东西，两人下楼时感到楼梯有些晃动，就赶紧往下走，刚离开家门房子就倒塌了。还有几个上小学的孙子也因为有事那天没去上学。地震是下午2点发生的，去上课的小孩都出事了。 我家在农村，离我家六里地外有个镇，镇上有所中学。地震中学校的楼倒塌了，正在上课的学生全部遇难。我家亲戚对我说，在清理现场看到那景象真是惨极了，惨不忍睹。遇难的学生家长们哭得死去活来，真是痛不欲生啊。现场还听到有人说，地震前地质专家预测到有大地震，将情况反映给当地政府了，可他们不但不信，还说是造谣，还辟谣。谁知三天后就发生了这场特大地震。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相信法轮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的几十口人，就是因为信大法得到了大法的保护。他们在灾难发生的前夕或瞬间离开了出事地点，躲过了灾难。我亲身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，我一定要紧随师父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正念正行，抓紧时机多救众生，努力兑现对师父的誓约，跟师父回自己真正的家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大法，何时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